欢迎大家回到内耗上岸实验室的 podcast， 这里没有鸡汤，可是有很多的补汤。大家好，我是 Leo。
大家好，我是俊贤。
好，我们因为也是前三集嘛，我们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心理师，然后我也在大学心理系教书大概十年，那主要是一些心理治疗相关的应用，然后还有直接帮助别人走出来的方法，那这都是我的专长。
好，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Leo， 然后我目前在新加坡的科技业工作。我之前是创业者，所以我一路以来都是在科技业，然后在做创业。那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是我有在网络上面写文章，或之前一直也都是内容创作者。对，所以我的角色的话，就是比较像是大家的代理人，然后我会来问一些俊贤，我的相关的一些内耗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困难。我自己因为也会写蛮多商业分析的文章，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再带给大家一些，这些问题后面确实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 reframe。 那今天这一集，哇，这个又是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在工作会遇到这件事情，但最近我也蛮常遇到的，就是我不太想要打开讯息回讯息啦。
OK，
对，对，就是我先讲一下，好，话是，我通常主管或小主管的讯息，我是真的会很不想打开，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就会觉得我必须要先叹一口气，我才能打开。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只要一打开，好像又有新的责任要开始。就是我打开了，我就阅读到了，我阅读到了，我好像就应该要回复，然后阅读到了之后，它就会延伸的说，这是一个小任务哦，或者是这是一个新的责任哦，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天哪，我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再去为了这些小任务或小责任，然后还要再去开始，而且比如说特别是下班时间，我就更不想要去打开这件事情嘛，对吧？所以我蛮想问句说，以你的经验来说啊，就是这个是为什么？是就像我说的嘛，是因为我觉得打开之后就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责任的开始嘛，还是其实还有一些背后的一些机制或心理机制，让我就觉得打开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OK， 大部分人会有一种自我指责，是这个打开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很简单，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好，举例来说，打开这个主管的回应，我会开始要计划工作，我不知道他给我什么样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工作品质要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对自己高要求的人，那品质通常都不会低，其实都还蛮高的。当这些品质很高，你知道内容可能复杂，你又会期待自己做得很好，然后过去其实跟这主管互动压力又很大的经验，过去到现在所有压力会叠加，而且这压力很多是想象来的压力，这时候你会冻僵，你会不敢打开，因为你的身体在保护你，他会知道这件事情没那么好处理，所以怎么办？你就会开始逃避，然后开始滑手机，然后开始检查冰箱跟十分钟前有没有不一样感，所以就不会去做正事，因为这个正事看起来就很可怕。
你知道我最近压力大，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哇，我突然变得很会做家事。我是压力大到我会觉得说，那我去洗碗，我去拖地，我去吸地板，因为那些就是感觉很确定的事情，我知道怎么做，而且我完成，我还至少觉得啊，有一种我至少完成一些事情的感觉。
是啊，是啊，
所以好像不是一件坏事，是吗？就我干脆就
是啊，当然不是，
继续。
但很大的缺点是，那些事情只是抵消而已。也就是说，你真正该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开始，然后你就会开始产生更多的自我厌恶啊，更难开始啊，感觉更不舒服啊，这些都是某种代价。需要怎么做具体会比较好？是我会比较建议哦。如果可能的话，不要把事情先想得太严重，先做能做的。我觉得 AI 是一个很棒的开始，因为如果你用 AI， 你去问一下 AI， 告诉他你的担心，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让你可以先去做能做的事情，先展开第一步。讲 AI 其实也是从我们很多经验来过来的。最简单的方式是我有一个叫两分钟原则。好，举例来说 ，email 打开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评价，想很多，然后想到怎么回复，想到都头痛，所以你不会打开。但你告诉自己，我只要打开处理两分钟就好啊。知道有的 email 其实很好回，你知道打开写知悉 敬送时期，好，没了，就这样，两分钟，复制贴上新了，你就会发现没那么恐惧。你先回应能两分钟内处理的所有 email， 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回应那些相对较难的，但不是一次处理完的，不要想要一次把事情做完，你压力会爆表。你反而要做的是拆小块，例如我该联络谁，这个由谁负责，又或者是过去的经验有没有哪些用得上？那我第一步要做的其实只有什么？这样就行了，做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及格了。然后接着放在旁边，
嗯，
你要去逃避，
这我大概理解，
喝杯茶也好，就可以往前。嗯，是，
这我，这我大概理解。都，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练习。我们打开讯息前，就先预设我只处理它最多两分钟。
对，
虽然说你可能还是会处理多过两分钟啦，但是至少会让你愿意先启动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对，没错。
但我其实更想要去讨论是后面这个东西的压力来源，因为我觉得除了好像很直观的，就是一个讯息一个 email， 它好像就是在交办一件事情，或者是让你好像又有一个新的责任开启了。
嗯，
我更感觉到的是，哇，又要被检验一次了。
嗯。
就是 OK， 我自己啦，我觉得在工作上面的课题，不管是我自己之前创业，还是我之后变成牛马，我都会遇到一个状态，是我只要每次开始一个新的任务，我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然后我这种人的压力是来自于是别人会怎么想我的能力，别人会怎么评价我这件事情，甚至讯息就会变成说，别人知道我已读了。那他会觉得我该回什么，或者是他会不会觉得我为什么都没回，或者是他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我回的这么简短？所以，刚刚的这些方法很好，我觉得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至少开始，就是我们至少开始回嘛，我们至少把这件事情打开，然后先不要把它想得那么严重。但是，怎么样去用其他方式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外部评价的压力源，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和缓这件事情的评价、啊、对吧？
好，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个是想象，大部分你去思考别人如何评价你，都是来自于某种我去想象别人的想象，别人不一定会这么做，但你光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吓死了，你会觉得你不够好，你没有做到怎么样。其实大部分人都只先关注自己而已，他不太会关注别人如何，所以你光想象把自己吓死以后，后面就无法展开。然后另外一个，大部分人喜欢透过外在评价来比较，例如这样讲，做得好还要更好。可是你无论如何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啊，所以如果你希望让所有人满意，那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富士山都有人打负评了，那你在焦虑些什么？一定有人不喜欢。
富士山有人打负评，这是个笑话。
你可以去看那个 Google 评论，就是真的有人打负评。是啊，没错。然后你去看警察局，有人打五星好评了。所以意思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让所有人满意，但一定会有人满意你。那我会反过来问，你有没有让自己满意？如果你的习惯是让别人评价你，你把这个自我的分数跟标准交出去，你很难对自己满意，因为总会有人对你不满意。所以就像之前讲的，焦虑的本质是，就算你能控制 99.9%， 那 0.1% 怎么办？那那个 0.1% 就是你的痛苦来源。
怎么样啊？怎么样不 care？好，等一下，我有点现在有点混乱， okay. 因为有点太 shock。怎么样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你的意思是，其实交给别人评价你这件事情才是问题的根源。
没错，应该这样讲。
但我要怎么样只在乎我对我自己的评价、而且等一下，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其实很严格、欸。
对，很多人会问我一句话，叫做我要如何让别人喜欢我？然后会反问、你喜欢你自己吗？如果 你都不喜欢自己，别人要怎么喜欢你？好，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如果你不喜欢自己，别人说他喜欢你，你会觉得他在讲客套话。
对，
如果你很喜欢你自己，别人说他不喜欢你，你会觉得我不在乎。
哦，对。
如果你喜欢自己，你会觉得别人对你的评价好像都很狠，而且他好像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只是不好意思讲而已。可是如果你喜欢你自己，别人给你负面的评价，你会说：“你的意见我都收到了，但我觉得很吵，所以下次不要再讲好吗？”
可是俊言，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喜欢我自己，所以 我看待别人评价我的方式，可能也有正面的，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是客套，然后我会只把专注力放在负面的，或者是甚至是想象中，或是本来就已经是负面的。
没错，所以不喜欢你自己是先有的，后面别人的原因或是没做好是后面找的。所以就算你把某件事情做得很好，你也看不到你自己有多好，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接纳自己，所以不是够好。
That's some deep shit, man.
真的，真的，这很恐怖哦。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对，其实大家可以看自我要求者的状态。我如果成绩够好，我就会喜欢我自己。好，你国小前三名的你还是不喜欢，国中前三名的你还是不喜欢，你考到很棒的高中，我就会喜欢我自己了。你考到不错的高中以后，你还是不喜欢，因为你还要前几名。好，你很棒，考上很棒的学校，考上前三名，然后又考上医学系，还医学系的书卷奖，你信不信还是会不喜欢？因为某一题你没有答对，你觉得某个老师没有那么欣赏你，你觉得同学觉得你不合群，然后你爸妈觉得你好像没那么快乐，这些都可以成为你不喜欢你的理由。但如果你用外部的评价来评价自己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喜欢的，因为其实核心是你没有那么接纳自己，所以你从外界找一些理由或找一些可能性。
那怎么办啊？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就基本上是我的就是自戒吗？
所以其实你要做的是把这些评价拿回到自己身上，最简单的、哦、这件事情怎么做会觉得满意或开心，不是跟别人无关哦，是我觉得我这样做 OK 了，及格了。你不用先说自己很好，因为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没办法，你知道，30分的人不会一次到90分，但我先做、啊、你可不可以达到60分？就像我刚刚讲的回信啊，顺送时期、敬送时期，我知道他没有那么好啊，
不行啦，错一个字，
对，但某种程度，我好像够好了。
你看我的自己已经在 judge 这件事情，
没错，他觉得往前多走一步啊，但真的，你也可以试另外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担心别人觉得你如何。那我觉得先做一个练习啊、哦，你去穿一个短袜，短短的袜子，但一定要记得要露出来哦。让别人看到，不用很长，就短短的露出来。你左右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然后去上班，你就看有多少人会提醒你，你穿不同颜色的袜子。
然后结果每个人都跟你讲衣服穿反了，
这就是那个焦虑，对吧？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大部分人是真的不会。但如果你是时尚产业，全公司都是服装设计师，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可能。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真的不会。
欸、可是我还是没有 get 到，因为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批评这么的严厉，
嗯，
把我没有办法关掉这个声音，我没有办法叫他把标准放低。那举个例子来讲，你刚刚说，哎、欸，我们就做到60分就好，可是我脑子里面的那个声音就会觉得说 ，Oh my God， 就是中医，你顺送伤期，别人一定就是就这是很不 professional 的事情。对吧？你既然都打开了，你就应该至少要好好回，对吧？然后好好，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它又有点抽象，可能但至少我们有个很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会好好的，就是我们会把这封信写得更完整一点等等之类的。所以回过头来，我只是想要讲的事情，像我的困扰真的就是，首先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我关不掉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也不是我能够去训练说，哎、欸，把标准放低哦，你标准已经太高了，你会死，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死。但他不会听我的、欸、他就是会在那里、欸、然后这件事情如果他关不掉，或者是他的标准一直没办法降低，
嗯，
我觉得我总是会过分的去要求我自己，然后我不可能会去接受和喜欢我自己。
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要求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有个错觉，叫做我会越要求我会越好，但通常会越要求问题越多。我会反问、啊、为什么这些要求你会那么难拿掉？因为你会有一个错觉，是这些要求才让现在的我变好的。但我会犯一个反向的思考，有没有可能是这些要求造成你的拖延跟成长有限的，对吧？
哦，
所以我在做
事、欸、真的、欸，等一下，哎、欸，真的、欸，哎、嗯。
对，如果我们把这些 这些所谓卡住的东西放下，你的人生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你看、哦、我纠结一个字可能回错的焦虑感跟压迫感，让我不敢回 一整天的 email。我觉得有可能会回错一两个字，认真的。 但回错这一两次的伤害真的会比你卡住这么多工作那么久来得好吗？然后另外一个，这些压力真的让你成长吗？我先这样讲，你空转的时间如果拿去读新的内容或是学新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我随便乱讲，你早就完成 律师执照的考照要求，
对
吧？我们来用小时来算啊，那个几学分其实算得出来啊。就其实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的害怕而失去更多？就我觉得人生很有趣哦，选择的本质是这里，其实你选择就意味着放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好好选择，但好好选择会意味着你可能放弃的更多，因为你考虑的内容太多太细，而且可能离现实太远，最后没有选择，还是没有选择，可是你已经放弃了更多选择的时间，甚至是完成的时间了。所以我说好，
我有点突破盲肠。OK，那太好了。那我第一次这样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我下一个问题就会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自我的那个批判的声音很快就出现，就你懂吗？就是它反射弧超级短。所以我有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意识到去反驳这件事，就是欸，你的出现其实可能反而才会让我们没办法得到我们想要的，或者是可能才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强，你这样做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强，我可能还来不及反应这件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对策可以让我去然后跟他反驳？我就是要不断的听这一集的 podcast 记得这件事吗？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把你内在反驳的声音写下来，
还是撸猫？
撸猫可以，吸猫可以降低压力，这是真的。然后我会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你把你脑袋里面的声音具体的真的写下来，写下来这一句以后，你下面可以再加客观事实跟我的感受去反驳。你会发现那些所谓骂你的声音都讲得很含糊，叫做你不够好。
对。
那我接下来会做，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做得够好了。为什么？已经及格了。对，我知道它不完美，但我觉得罪不至此，因为我更厉害，我更用力，而且我的能量跟学习也不断在成长。然后我会这样讲：你不够好这句话会让我成长吗？你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它如何绊住你？例如，你今天花多少时间在自我纠结而没有前进？又或者，你今天因为自我纠结而浪费了多少可能的尝试？所以这句话是帮忙你还是拖累你？其实我们把它写出来，在底下回应就很明显。那为什么要回应？因为它会不断出现，你要不断跟它拉扯，所以你就会发现写出来了以后，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其实你大脑就不会一直转。那很多人会说写多浪费时间啊，不用，你只要写一两句就好，真的，一天到晚就一天写一两句就行，一天写一两句，你就会发现它整理起来是一个很可观的内容。不用花很多，十分钟就好，我不信十分钟都没有。可是你一天一两句，它出来的量就会很大。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些才是真正拖住你的内容。
像我现在听完，我可能会去做的就是，我可能会拿出便利贴，然后就至少先写下来的事情是，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在纠结，然后而不去做任何的选择，对吧？
对。
然后其实你这样牺牲掉了多少的潜力，这件事情，
对，
至少我觉得看得到，然后可以，对吧？看得到啊，
对，可以。但这样有点在骂，我应该这样讲：你要写下来是你内在骂自己的内容啊。我觉得你很懒，你花了三个小时还没前进，都要滑手机，你搞什么鬼？
哦，这是我日常的那个
声音，这句骂，对不对？下一句，这样骂我会前进有限。那我尝试的方法是两分钟回一秒。有没有前进？我们再看嘛。又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动我任何的工作，那我先把该洗的碗、该拖的地先处理完，我再去做工作，也是一种前进嘛。那你就会发现，你找到你自己的路径。像我的路径很简单，我就是先洗澡，泡一杯红茶，然后就可以冲刺完我的工作。哇，
我觉得我跟你对话，我有个改变是，以前你每次都叫我做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我的大脑抗，我的大脑就是去杠这个建议的方式，就是啊，看，妈的，洗澡要花这么多时间，
对，
然后冲红茶，对不对？还要花这么多时间，你就要浪费这些时间，对吧？那对吧？你不该浪费时间，你现在就要赶快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最后的生活经验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是我通常会内耗更久的时间。
我会觉得慢慢来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通常你会花更多时间，很可怕。就我们来看哦，早上为什么会讲客观事实？例如你花了三个小时的手机，我觉得三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必要再，你知道，再省个二十分钟了，你就慢慢洗，然后慢慢泡杯红茶。对，因为很明显的，你不花一点时间做个隔绝或彻底的休息，后面再两三个三个小时，我觉得是可见的。
对，
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一个内容要注意是。不要让那些骂你的，或你知道那些细缝逃走，就是他的策略很明显是无效的。那我们就做新的工，就不用测试很长时间，两分钟或三分钟就好。当你真的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状态就变不一样了。
我举一个那个很实际的内耗的那个循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真的不想工作，然后我就请病假。OK， 我就请病假。
对，
然后我暂时在没压力了，可是我的那个声音就一直告诉我说：“你怎么可以请病假？嗯，你其实可以去工作，你为什么要去请病假？”但我自己就知道说：“哎，不是，就是至少让我好好休息吧，不要再一直不断的自我抨击了吧。”然后可是没办法，然后我想要关掉那个声音，然后我会做什么呢？啊嘿，滑手机喽，然后找剧喽，然后就开始看，对。然后看完，然后那个突然有个缝隙的时候，他就说：“嗯，你已经浪费多少时间？你看，你又回去做这些废物事情，你要休息就要好好休息嘛。然后你还滑手机，对吧？然后就又要逃避，反正就会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说的方法就是，他其实也可以这样打断，是吗？
会啊，会啊，我会做一件事情是，我今天休息了，对不对？那我就接纳我自己今天状况不好，不能上班
啊，就不行啊，接纳不了。”对，
那那个接纳不了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其实不是你休息，或者是出去玩，或睡觉，或是看剧，这些又不是问题哦。重点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还在想工作，工作的时候却
没有
办法全心全
意，没有想工作，他就是骂我，他就是骂我，我没有在想工作，他就是骂我，
对，
他很鸡掰吧？哦，这样就是要想工作哎、欸，
对，算了，因为你骂你完了以后，后面就是工作内容嘛，
对啊，哦，对哦。
你要做的就是去切断。那我要做一件哦，就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做完以后奖励自己放松一下下，然后再做下一件事情，然后让自己专注在某个做事的 moment。举例来说，信这样写好或不好，压力很大，我还有好多事要做。你看，同时一个时间挤入太多的讯息，你一件都不会做。
对，
但我会问，现在我只给我两分钟，我做一件事就一件就好了。做完以后我就去看剧，就一件。那你就会发现很快就把它做完，做完以后你会觉得心情舒爽、开心、自在。那再见，那做完以后 OK 再见，那感觉有点闷闷卡卡的，果断放弃去做别件事，就是去追求。但我会限定的时间，半小时、一小时，这个看完我就再做一件事。你就会发现小小的启动就会卡在这里，全部前进，因为你有在启动，声音会变小。可是也相对的，因为你有在启动，所以你不会那么焦虑。然后事情真的在完成，有的时候启动一下就全部完成。
我最后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从第一集到现在第三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最后方法也就是那几种，
因为这几种最好用，
然后或者是
改变习惯。
觉得为什么内耗很可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反应，或者是所有这些负面等等之类的，它会一环扣一环，或者它就会。搅成一团，然后我们就要一直不断的去抽，一直不断的去抽它，它才有可能慢慢就是解开来。所以我录到现在的感觉也是觉得，哇，那真的是大家要很常听这个 podcast。
是，但我会觉得，这样搅成一团是常态。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分享，是我们先把到这一季录完，那之后提醒我们一下，可以分享就是如何让这一坨先找到一条线。有一些方法哦，就是问自己的问句啊，那就可以在这一坨里面先找到一条线。那我们先把这一条线的某个东西先做完，然后很简单，都很快。然后做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点主控权，这时候你就不会一直被抓回去。
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感受到压力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主控权了。
对，
事情对吧、啊？就是这个专案，这个事情最后给我的时候。我所谓的主控权是，我好像对我自己已经没有主控权了。我的担心是，我能够再做到一次吗？我没有把握，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是又会很内耗，然后我会不会就真的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我连我对我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都感觉不到了，所以我就会更焦虑，然后我就会更感觉到没有这种主控权。对啊，
我去楼下的 Seven 买到茶叶蛋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买得到？我没有把握，对吧？有没有万分之一
确实
刚好被人拿完，又或者是他刚好
还蛮有，蛮有可能。
是啊，所以如果连茶叶蛋都不一定可以买到，那焦虑什么？但我会做一件事，我可以现在走下去看，又或者打电话去问一下。我会做能做的。那我会想一件事，如果茶叶蛋没有买到，我要拿什么东西来替代？所以我脑袋已经有两三个食物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茶叶蛋没关系，我有两三个备案。这时候你就发现你空的或焦虑的感觉就消失了。很多人他其实没有弹性，没有茶叶蛋那我就完了，没有优质的蛋白质，那要怎么办？就开始慌啊！可是鸡胸肉不行吗？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去买别人煮的健康餐不行吗？就我觉得还有很多替代方案，可是很多人是这个没有，他会执着。我觉得后面的执着跟所谓求好心切，有可能是他压力的来源。但其实不用那么好也没关系，说不定会更好。
好，
对。
那最后我讲说，我们这一集也到尾声了嘛，我们每一集其实最后都会总结一些小实验，让大家带回去，然后试着做做看。那刚刚有提到一些打断的方式嘛，
对，
然后也有讲到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一坨恐惧先具象化这件事情。那还有哪一些练习就是俊贤建议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去做的吗？
对，如果我的话会问一句话，像恐惧具象化会问一句话，就是这件事情烂到不能再烂，烂到底哦，是什么样子，你把它明确的描述出来。另外一部分，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好到不可思议的好，它会是什么样子？那最后结果大家就
我可以理解烂到底为什么要写出来，因为会发现说，其实再怎么烂就这么烂。可是为什么还要写好到底啊？
很多人他也会过度的把那个好做一个不断延伸的思考，会给好太多期望。所以你知道，我有地板跟天花板了，再怎么样就中间。然后一定要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你把最后的结果就一定在这两个中间嘛，写下来，其实到哪里，你这么做只要十次，只要十次。你就会发现你的恐惧评估的能力会开始不断的调整，你还是会恐惧，还是会慌张，但你会发现你每次都是习惯性的高估或低估某件事，这时候你内在的调整系统或协调系统就会开始习惯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你的大数据资料库是有问题的。我们用这个方法是在改写你的大数据资料库，因为评估天花板你做的，评估地板你做的，最后结果也是你写的。所以我们都用客观事实来看这件事。那大资料的数据库被重复几次调校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感还是焦虑，但好很多。或者是你平常曾经就把某件事想太好，这件事情也会好一些。可以试试看这练习。对啊，
了解。
就天花板
我觉得我，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聊过类似的东西之后，我对 AI 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对话串，完完全全就是在帮我具象化恐惧这件事情，或者是在倒逼问我，甚至或者是我如果那天情绪很不好，就是他叫他就奴役他，叫他就生成说，那你告诉我最糟糕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帮助，我觉得写下来什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点点负担，那我就是直接丢过去，我就发觉他开始可以被掌控。他开始至少我具象化了一些东西，那当然就包含我们上一集所说的，我觉得再把这些内容自己消化一下或改一下，把它记录一下，我觉得好像甚至可以更觉得其实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记录，然后大脑也会把它回扣回来，觉得说这是一个学习经验，会更强化一些。对，
没错，
赞。好 ，OK，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支持。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或者是这些实验的心得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如果你比较害羞，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我和俊贤都有电子报，然后你可以透过电子报回信的方式，然后来寄信给我们你的问题或你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再下次见啦，拜拜。
下次见啦，拜拜。